接着早上，早上我们谈到这个九一九页的后面啊，这个不要以为那个有维系成哈，就不对字。那这个我想在我们上一次讲课的时候有特别已经强调了哈，那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再留意一下。最主要为什么他这里一直在反复反复提醒这个部分，因为如果调局我们比较容易看到，那细的话层如果很昏沉也容易看到，但如果细的层就不容易了，细的层你会以为是定，那这个最容易耽搁你的功夫，所以他会一直反复在这里谈，也是这个如此，也是这个道理哈。所以他在讲说，如果你不能该断而未能察觉而不断，这个是已经超越了，已经离开这个羞耻的规范了哈。故心调善时，先当摄心住内所缘，求安住分。住分生时，当方沉默，令心明了。此二辗转修习，无过三妙三摩地。不因为以沉浸住分，全无持力，具行明了而起希求。就是说，你不能光只是沉浸奔啊，然后全无持力，重点在全无持力，就是那个精明，那个力道。就是说，你的心其实已经退了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说，虽然是沉浸啊，那具行明了而。对于这种好像事情只是一个明了相但没有力道的这个力道这个关注力不够了，这个后头会谈到它就是属于正念正知的那种力道没了，就像有点有看没到，神情呆滞，是有看了但那个眼睛无神，那这个力就退掉，那个长久耗在这里只有鱼吃粪而已啊，没用了啊。好，这个部分呢、他讲说你不能光只停在这里，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假如没有人跟我们这样提醒，是不是很多人已经走到这个地方啊？早上我们也特别提到属于修定的部分呢、当然能碰到名师这是你的福报了，有的话你也应该好好多学，那再过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有时候都很难分嘞，真的都很难分。那没得分怎么办？先看金匠，看完了几餐，还是真的拨点时间。因为我这样一趟啊，就这个各地方在看人家在修禅啊，后来发觉，还是真的必须要还是多点尖叫的基础吧，因为你认为可以，可是另外一家持不同意见。那到就像有一次我一段时间那个胸部啊末梢神经痛，而且痛，我就看没好，我就试看看，我就一次看三家，因为每家因为之前就每家都讲不一样，那我再试一次。我再试一下看你们这些功夫，我就连续看三家，还真的三家都不一样。后来有什么办法你知道吗？不管他就好了。当然有些病不能不管他，不过我到时候因为看到也没用了，后来可能是因为讲话怎么样，就是不理他，那好了，中医西医一直看，那时候已经看得有点烦了，就是说好吧，那我就看一下，看大家各种都讲得像真的一样，可是怎么答案都不同，所以这个有时候看医生也要看自己的福报哈。我有时候碰到有些医生啊，我每次看就好，有人看就不一定好，那介绍过去了没用，可是我每次都很有用。你跟他有缘，或是你这方面这个很难说。那当然这是另外的，我有修禅啊，反正一路上我们大概多多少少有一些基础跟经验，那我们再去问一些啊，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能问得很细的机会不多，很少有机会让我们就坐在这里问到底了， 那因为问太到底，人家会觉得你是在踢馆还是什么、哦、所以一直没有人有机会好好的谈、哦、那是真是假有时候很难论，因为你也没走到哪里。那假如你有一个经教的基础，你就不一样，多多少少像这些基础，还有瑜伽师训的基础，很多基础里面都有，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不但是有东西，而且是相应经教所说，你发觉有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假如你自己有类似的东西，你就比较容易印证。那因此有些必须要有机会啊，真的，因为这条路如果一旦岔开啊，会耽搁很多时间，甚至有时候不容易出来。所以假如说有机会能掌握一个方法，那这个在参学之前呢、啊、你自己也多少有点观念，我觉得对你来讲是一种保障啊。教理的基础最重要是整个佛法的核心精神一定要懂，因为你再怎么说，不管你讲戒讲定讲慧，都不会离开这个原则，不会离开的啊。它一定有它核心的整个佛法一贯的这种精神，然后开始就是善巧，那善巧容许不同，但这个善巧不能背离它的原则，所以其实有些地方你还是可以抉择的，就是你这种善巧，除非你要是很特别，那除非你能说出为什么是这样，否则的话你如果背离到原则的话，有些还是保留。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外面也有在，包括我们现在新竹很多的大学里面也还在信某个禅师，对，那是不是卖谷卖茶味的还是很多人。可是哈、哦，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看他在讲，我觉得怪不得大家会迷信 Hello Kitty。 靠，这么一个很多东西其实很浅，这应该怎么说，我无意做一些诽谤，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若长期熏修，你会很多道理，你会觉得那这些会不会太浅。可是我发觉说浅啊，即使在真正在修的时候，这不叫浅，这不叫浅不浅，这是基本。可是我们发觉很多人基本都不容易懂，那我们已经那么久的都还不一定能懂，很多人当然更不容易懂。那不容易懂的时候如何吸引人，当然就把那个品味就降，大家很容易感动到的。所以很多人，即便你现在在某方面有专业知识，可是你要不在佛门里面多熏修，不懂就是不懂。所以在很多地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东西啊，其实道理如果佛法的基本道理懂，你不会迷信这样，不会背离这个原则，不可能背离这个。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会这样背离？那好像，所以我之前讲说，是不是台湾空气里面有什么问题？怎么大家变笨了？我说实在，我讲这句话是有点不大好。不过我说实在，我是这么认为。我认为现在整个环境是非啊，很简单的是非，以前就说不用讨论，那是非就这样的。现在竟然简单是非都可以论到不知道莫名其妙去了。大家好像读书越多，可是不一定变聪明，就是简单道理都讲不清楚。那佛门的里面修学的这核心的精神竟然也可以迷，很多东西竟然能这么简单。我们不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吗？那么简单的东西也观察不来。所以一旦谈到神秘的东西，禅修就更是把整个理性都卖给人，因为那个你科学证明不出来，经验都未曾有过的，你很容易把你的理性交付出去啊。所以说我们看现在在很多地方啊，我真觉得很纳闷了、哦、纳闷什么？难道起码的抉择这种东西你能那么容易就深信？像比如说法轮功好了，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学那个，这个道理也其实是很简单，如果在佛教稍微懂的观念就知道那个。可是我们现在不要讲说在家居士，连出家人都跟着学，那个其实已经到最后都已经产生了。你看有一个居士，本来他母亲要往生，念佛念得很稳定，他孩子也是十分之跟他讲说不能再念那个没用，要念法轮大法好，这是什么东西啊，就叫他念这个，就这样挡掉。他就走在这种两者之间，走在这两者之间，就是又看似宗教，又把它当作不是宗教，变成产生一种迷信。那这里面会不会感应？当然我这个就很简单啊，任何东西只要你稍微赋予一种感性的心情，它会不会产生出来？会。可是我想接着说，这种东西已经讲到这样子，其实道理我认为都不是很难的东西啊，可是会形成一股风潮，而且都变成一个宗教狂热的在走，这个要留意啊。那像尤其是谈到，只要是谈到感应的东西，谈到一种神秘性的东西啊，很多人把原来的理性都完全交付出去，要整个卖给人家这样啊。所以说我才讲说，这是我一直一个观念，假如一个地方动不动就讲那个感应的，让你无法从理性检证的，早点离开。感应的大家很容易，就是我好像我对你奉献一些所有的加持，就自然就来，大家懒惰，这整个供护托给别人啊，我只要供养一些什么事情就没不用做了，然后讲一些感应的东西，很多理性就不见了。可是我这样说，假如你做一个理性的思维的人呢、啊，你会发觉说道理好像讲不通，都不会稍微停留下来去质疑一下。那只要超越他能理判断的，就整个就卖给人家。所以有时候像这种宗教，你看日本也是啊，日本那个奥姆真理教不是后来那个沙林毒气那个。他就是佛教啊，他不是，他是利用佛教，他利用，还有一个叫幸福科学，那也是利用佛教。你看哦，佛教的东西可以到最后到车上去放毒气，佛教里面没这种东西啊。所以那时候我在日本的时候，那个日本老师才讲说我们很惭愧，因为他是日本出家人，他说我们很惭愧，我们这些传统的佛教没有好好护持弘扬佛法的责任，所以才会被他利用。当我们整个佛教一直走向的是一种仪式化的，不是一种理性觉性的提升的时候，当然就很多就会插进来。可是你有时候我会觉得他稍微离谱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起码理性都抬不了头？很难去相信人的那种到底那个智慧是到什么程度了啊？那所以说在禅修的部分也很迷人哦。如果我们要用诱导的方式，要用那种好像催眠方式让你在禅修上有一些感应，难不难？不难的，其实不难。可是这种东西啊，让你理性抬不了头，所以我们现在很容易讲这个禅修，就很多人就容易过来。可是我还是发觉，你要从你实际在修的过程里面的实际身心感觉要去看，而且是什么感觉？我讲说，真正的感应在于觉性，不是定境。注意，是觉性。什么觉性？从你禅修当中，不是为了禅修而禅修，是禅修为了觉悟。而那个禅修的过程当中，你更清楚佛所说法，更相应于对世间法的观照，智慧的觉照，而慢慢能厌离那种世间的虚谬，而能知道整个修行的方向，这才你这样来看你的禅修，才能看出对不对。我知道禅修很迷人哦，是，包括密教为什么也很迷人？因为把很多感应讲到我只要这样修， 可是真正的密教跟真的是如此吗？我说你现在的密教已经偏向都完全是一体化的东西，很多都是也不断在吹的东西。我说实在，我其实不大愿意谈这个，不过我有时候还必须要这样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谈这个，很多人就产生了一种，你要学密我没意见，但不要学成纯粹像这样外道一样，以为我这样做然后就情不感应就来，这都很离谱啦。其实有时候稍微理性一下啊、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谈这个真解。所以只要赋予我不同身份，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学也是难免呐、啊。我要相信，听说这位是大德，所以跟他学。这个本来我们也是靠人家引荐的，没错。但不能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之前在谈师弟之间的关系，他还要观察。那要怎么观察？你必须要有佛法证件，你才能观察。我是说，你只能听人家介绍，那就信。那只有说某某是不是法王，我不知道，可不能说你讲的就算。然后只有他是，整个都卖给人家了。那这也是仁波切，那也是那么多，就整个都。诉求到这个，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禅修？只要稍微几个人，人家跟你讲说，透过一个有权威者跟你讲说，你正禅定，你还是必须保留啊。你的感觉不一定成是对，他的判断也不一定对，再高明的医生不一定完全对。你必须要多佐证，因为你一旦随便确认，会让你一查就查开。那像这个东西，这都是很迷人的。那有时候你必须要真的保留一点空间，尤其还是真正去了解佛法的原理以后，你务必不要让自己在一查开一失足啊，浪费了很多岁月。所以还是留意一下，哎，像这种一下太容易。怎么样？我们不想说不行，你如果发现因跟果不相应了、啊，就像那个赞茶轮啊，地藏菩萨赞茶三个月报经赞茶轮，你站出来情不清净，那你要观察。如果发现说我站出来我已经情不清净，可是我还要起烦恼，不对。你发现说人家说你正禅定，可是我还有一些习性在，不对，我必须要再确认。你必须要很真实的，不是急着赶快得一个名，我得到什么东西，不是这样。修学人的那种觉性要起来，所以像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是谨慎再谨慎的东西，否则你。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就像我之前讲，本来舍利子没那么多，现在到处都舍利子，那因此真舍利子人家也不会恭敬了。所以我说魔很厉害呢。魔也不会说你那个错，他只在创造几个就好了，哪有那么多？就光起这个念头，对舍利子的恭敬就不见了。然后这里也禅，那里也禅，到处都禅，到处都在练禅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修了。为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把你稀释掉了。所以到最后修一次久而久，刚开始感动，因为那个感动要很起来，要起来很快啊。可是久而发觉没用啊。你想，我们要讲说，假如一个真正的修行的地方，他自己本身对世间的贪求多不多？不可能吧？我不是讲一句话，都已经到色界了，竟然连欲界的东西都喜欢，有这种道理？有的人生要修无色界的，那无色界世间色法都已经知道过犯了，怎么会想要？不是很怪吗？很多东西都很简单就能谈出来，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都不是深道理哦，这只是都是起码之见哦，但不能成为抉择之位，所以大家就迷啊，东跑西跑，跑出很多修学的虚荣心而已、啊，迷幻的，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走到山上啊，看到一些老法师。也没什么， 简简单单老老实实的，你看到的是一种很真实的脱俗的现象，那种气势出来，一看到你都心凉。是，所以这个有些东西还是真的必须要多用点心啊。所以有些教理的东西还是了解一下，核心的教理还有修行的要领，过程当中每个维系的观察要有，这些对你的修学都是有帮助的。好，所以你看他讲说，你不要光只是在寂寻明了而起希求。我们看这个920页的最后一行，不应以无金石之名分，这上次都有提过了，不应以无金石之名分为稍沉静而生平性，以其人在维系尘中，如以此变生平性，则以细尘中虚度时日。哼，就日子这样一直晃晃晃，功夫都不见了。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关键处啊，不管你的禅修有没有，一个修道人的真正感应一定要记得，那个感应不在禅修，只是一个过程当中，它也不断是在锻炼你的心性，可是真正的感应在那个觉。我还是再强调一下那个觉，如果你本身在修学当中你对世间的觉察心哈还不强，也就是说你虽得一些人天善法，但所谓无常苦的感觉还是很淡，怪怪的，对五蕴的关照不够强。你可以观明法设法，观到最后你对五蕴的那种你的觉察却不能生，好像你在看东西看到很细的都会，可是你却不能从这里离欲，而不能在那边得清净，好像导不出真实智慧，这个要留意。因为恰当的修学到最后它是一个身心是慢慢的这种智慧的升起，会很清楚，然后对于世间的染着心啊，应该是我还是强调，就不一定真的放下，不一定完全放下，但那个觉察力会很强，也知道是有过失的，那种心会很自然的会一直都带在前，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当一个修行我们做到最后竟然还他对世间更深爱着。我们的爱着是从世间法爱着到佛法，不是从世间法爱着到佛教里面的东西，不是佛法，爱佛法，还有爱佛教里面运作出来的另外一个五蕴相啊，只是那个标签贴个佛法这样而已。你就发现你的心其实所有的细腹都还在，细腹心都还在，所以真有这个观念，你再来觉察你的修行上不上路。包括我念佛也不能念到自我满足而已了，我念得很专心，好清安哦，我好喜欢哦，嗯，他们修道人怎么会跑回来？喜欢当然可以欢喜足了，我有修，但这个喜足只是一个过程呢，对自己的修行上路的一种肯定吧。但你的观念很清楚，我终究这些东西不能依靠的，因为那个正见很清楚的。我讲这些话有没有用？我告诉你，你如果这个观念很熟，你的禅定会快得很，因为你很容易看到你欺负的地方，你很容易舍。所以正见对定的修法，八正道也是这样嘛。你的正见的养成对你的修定是有很大帮助的，你很容易察觉到你气在哪里。这其实很多东西啊，顺世间定，但不一定顺出世间定。所以有些东西又没有及早涤除，你到时候就算定也不堪修慧。我是最近有讲，就是某些东西它障出世间，它不障世间，它障出世间不障世间，所以它在世间定它不会，你有这种烦恼都不妨碍你修世间定，但如果你要修出世间它会障碍，因为它是顺世间法的，它是顺世间善法，所以它你不会障碍你禅定。你不要说我得禅定应该没这个烦恼，不是的，因为某些法是顺世间定但 不顺出世间，所以当你要修出世间法的时候，它不堪用。这经论里面有谈到，有些定是不能修解脱的，因为你爱着它啊，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地方。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文，若如前维系成调皆悉断除，则无成调令心不平等啊，就没有成调令心不平等了啊。心平等转世，若复起功又作行，即成三摩地之过失。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当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念佛，是打佛机，我们都是靠什么一直念，对不对？就会有这个果子。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念，当然这不是所有人啊，因为这里讲说，当你要舍的时候，是因为你大已经这九住心里面的七或八了，甚至到八的时候，也就是快得定了，心要定的时候，你如果不修舍的话，就会障碍成过失。为什么？若复起功用作行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为什么要从嘴巴念转为意念？因为如果你在起嘴巴念，那个嘴巴念的时候，那个起的太造作了，那发动的会动你的定啊。可是我们很少，对一般没有在修定的人，当然这种打佛七方式是很适合，可是适合大部分的人不一定适合专修的人啊。所以很多人老是卡在那边的，我都已经要静下来，你要一念又起来，要静下来一念起来，你的方法老是跟他冲突。就像这里，你的逞调心已经停的时候，你应该就保持平衡就好了，结果你又故意去操作它，就一操作又动了。所以这个我之前一直在谈说，不能光只是一直念了，因为它终究到最后要转为意念，因为这样才能符合跟定相应的第六意识、定中意识，不能靠五识啊。你念的时候还要靠前面五识啊，那前面五识还动的话就是散乱。所以这个原理、这个规矩也少人提，其实这个都有提到啊。所以念佛念到最后，你必须要念到一个熟到最后，我不再是持名，我是意念。就算持名也可以算，就是有一种持名法，就是脑袋升起名号，但不是嘴巴念出来，那它就比较细一点，比较不会说光靠嘴巴，因为嘴巴一起来动很多东西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原理啊。我们把它转到念佛的时候，就是知道说，当我们在初学散乱心的时候，我们要加强乃是无慧念佛大力的。为什么？前面不是讲吗？都是那个原理啊。我后来讲的那个，我当初我是没留意到这个，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上的体会啊。为什么刚开始要大声念？就好像说初成调离座嘛，初的这种调局啊，你光那里做没用，你光在那里意念念佛没用，你干脆大声念，就是这个意思嘛。这都是同样的原理在用的。当你心很不容易摄住的时候，我就让你大声念；当你心掉的已经去掉的时候，我就要转你意念，都是同一个原理的应用，不是吗？可是一直都没有特别人去把它这个要领拿出来，所以很多的就一直停，不能把那个念佛拉的品质拉高，是不是同样的？所以很多道理啊，你化解，当然这里谈的就更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些说法，实际上其实原理都一样啊，禅修的原理有它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念佛也可以，是不是就可以用到这里？那可以啊。好，若是若复起功用作行，即成三摩地之过失。对治此过，则当修舍。起功用作行，缓成过失之理，未有久修调，则摄行，逞则撤取。以得堪能以适当时全无逞调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起功用作行的道理是什么？你如果久修哈，久修调哈，则摄心啊，久修掉了就摄心，如果成的话就撤取。那当你堪能到适当全无成掉的时候， 如果若人如若能人如前起大功力，黄尘黄掉，则令内心反生散乱，故以尔时须知舒缓。此是舒缓黄圣功力。注意这一句话，很多人到最后又把它弄错了。这里面如果你稍微了解，你就会知道有些语词是很关键的地方。你不了解这个关键，到时候又偏掉。他讲说，非全放舍持净之力也。这之前不是跟他讲吗？就这个持是什么，这个舍是什么样？因为你发觉你这条路很直嘛，路也不弯啊。路如果弯来弯去，你是不是方向盘要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可是那个走到这条路都是一条线的时候，叫你舍不是说手离开了方向盘，这叫做麻烦。你应该说就不要动，有没有持着？持着，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要放开啊，你放开就危险了。你应该持着，这时候你不要再摇它，就是这个道理。你再随便摇它就散乱了，因为它这条路正在正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动它？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含着它。你维持的那一个刚好不急不缓的那个，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太急会烧焦，你若火候不够无法锻炼那个铁吧，你太一直烤一个烤它就烧掉了。所以你当你不断在起力关照它，或是你放缓到火力不足，这个都无法锻炼了。他必须要那个火候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维持这个火候就好了。好，故修舍者视为摧伏尘掉之后，非凡不起尘掉之时。好，就是说是摧伏尘掉之后，非凡不起尘掉之时。这个地方啊，我稍微可能我必须要稍微说一下哈。摧伏尘掉之后是修舍，但并他的意思叫还不起尘掉之时，这个语词是稍微有点吊诡啊。不尘掉就没尘掉了，不起尘掉就是没尘掉。如果你硬要你要讲定位是在九住心，就是九住心的后头的话，那表示也真的是没尘掉，这时候才舍。可是如果你的意思就即使还有沉掉，这个时候不要修舍，也就是你即使还有沉掉，这时候不要修舍，这才对啊。你不起沉掉，如果你的定力还没有那么强的话，没有那个不起沉掉的，没有，一定有，只是你看不到，你看不到。就是说其实它的用意啊，这个舍的法是应该在后头了，不是从头就修了。但我这里有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很多细尘细掉你也看不到啊。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尘掉了，但你现在看不到了，看不掉的时候，以我的经验是暂舍可以的，暂舍就是让功夫先平稳了。因为这样的平稳，你现在硬要你如果这个掉跟尘跟掉啊太细了，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其实你要除它也难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时候其实你应该，我的看法是从一开始其实应该是三个法哈都在修了，但真正的舍是后头那个了，到后头才真舍了，前面那个不是，前面是善巧了。就是说你如果功夫已经很强了，功夫很缓了，这时候你稍微维持一个中间，这里面稍微缓一下，稍微停一下，这是一种让你以便你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但真正的舍有没有那个应该是到后头了。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很用心，那你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行如果一直持续的在操作，其实是很辛苦，所以稍微一段时间稍微维持一个平衡，然后停一下再继续再细细观察。我的想法是比较，就是说其实这过程当中你可以调一下，简单来讲不是一直两边啊， 应该就是你在这当中，你说你现在舍，其实应该讲说真舍不是前面的，真舍是在后头了。但我认为在修的过程当中，摄取它、减缓它、维持中间的，这实际上是不断的过程当中要做的了。因为你不能要么就举它，要么就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把它用到这样不容易。你就是说稍微大约可以的，好，就好像一条路了哈，一条路虽然不是很直，但至少某一个阶段里面好像稍微不弯，这时候你稍微不要动。哎，如果这条路一路都很直的，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一直真的折了。可是这里面偶尔有一小段不弯，那我也就是那一小段怎么样直着，你就保持着一个不断的一个平衡。你因为有时候实际在修的时候你不容易昏到那么清楚了，所以大约这时候稍微停一下，好，停一下，哎，你才能察觉我这个时候稍微急了，稍微缓了，稍微急，稍微缓了，现在好像化解差不多了，停一下看。这个我是有这么一个认为的，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他这里当然是强调是摧伏沉掉之后归还不起沉掉之时，因为这个用词我稍微还不起沉掉，那要么就不可能还不起沉掉，因为一定都有啊，除非你已经快定了，那快定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舍啊。啊，如果只是因为你感觉不到，这时候你修舍你也知道那是一个方便，不是真的在舍啊，只是给保留一个空间观察，细心看自己的心到底平不平衡啊。这时候稍微停一下功夫，都是短时间的，因为你根本马上就起念头的啦。这时候你修舍，为什么他会这个讲？因为你稍微你只是你不是真的能舍，因为你的心一直都在表白的啦。那只是有时候好像留给一个观察，让你平衡一下，然后再继续前后的调整了。所以其实修禅定本身是不断在调整的。好，以为摧伏沉掉，必无舍故啊。好，没错，这个就你真正的舍应该是沉掉没有的算舍。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前阶段的舍是吧，是运作上的一个调整，不是真的舍，因为你还有沉掉啊，只是你现在不一定感觉得到啊，要不能感觉到你要应对对什么啦，你知道吧，你有沉掉但你察觉不出来，这时候你总不知道说到底我是掉还是沉啊，这时候你就时间暂缓了，然后缓你就看到偏沉聚边掉直，我的意思是因为你没有真的把沉掉去掉嘛，所以你这时候的舍是一个方便的什么停止观察了。那真正的舍是怎么样啊？都没沉掉，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做功夫了，所以才到最后才叫无功用行嘛，舍啊。所以无功用行到我们那个讲义给大家，那个无功用行是到后头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语词就简单这样讲，那有时候我们会在我的感觉应该不是什么不是完全不舍，因为我们知道不是说我已经达到可以舍的功夫，我知道，但我今天为什么暂舍，是因为我要观察，因为我现在不是很清楚能对我禅修当中的心念是太高或是太低的时候，我干脆找出一个放下来来看自己偏到哪里，再动作，是这样的。我讲它是一个善巧上的应用啊，因为这样的讲法，不然有时候就是说都一直在找寻两端。其实不一定是两端啊，很多东西有时候真的在我们初学者有时候也会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沉还是掉，不清楚。那显然这个时候你不要乱对峙啊，你稍微稳一下，因为你不大清楚了，所以这时候你就暂时维持中庸。然后再看他啊，真的有了，是不是？好，若尔，云何名舍？曰：舍有三种，一舍受，二舍无量，三行舍。此是后者，就行舍，就造作的舍。舍受是什么？ 这个我们的不苦不乐啊，这个受这一个属于感受的部分，这个舍是造作的意思啊，也不是事无量心的舍，舍无量。那这个舍啊是怎么样？它云何为舍啊？我们这个讲义里面啊，最后第二页，第二页的最后我有引出来啊。我有引出来，那瑜伽师地论啊，这个里面有谈这个这一部分，还有早上我们讲的那个根律等啊，这个在六门教授习经论我是有提到的啊。那我们要讲说，云何为舍？为以所缘心无染污，心平等性，与此观平调柔正直，任运转性及调柔心有堪能性。啊，这时候它是这个是令心随语任运作用啊。这个心啊，这个舍是什么？它等于随转，这里面有一个随转，就是它自己要已经很自然了。舍的时候就是说它不需要再特别造作，它就是。很你看令心随语任运作用。像我们如果稍微照做就变成多或少，多或少，多或少，可是它变成就心很平正的。所以你注意它的用词，就是心无染污性，因为没有增减之取心啊，那很平等的。所以他的心很柔软，柔软就随顺的法，随顺的那个善念，那个正念，就是说不需刻意，他就已经随他的啊，就是很自然柔软的。什么叫不柔软？不柔软就是你有你自己的刚强坚持的，不能真正的顺应法。所以柔软是就顺不顺应法，这时候他的心已经调柔了，所以随正念一直在走，不需要再刻意去控制它。所以他调柔心有堪能性，令心随以任应而作啊。那云何舍相？为有所缘令心上舍，上舍是上舍是往上，往上的意思就是不上舍，就是超越它，对不对？本来我们不在造作，现在只是超越这个造作的层面，提升华上来，所以不在那种两边对立的。你如果用这种层，我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左右控制嘛，那现在只是超越这个层次的。我上舍，我超越这种两边的东西，基于所言不发所有太过精进，对这个所言不要太过精进，不管是侧，不管是侧举或是直都不做啊。云何舍之？位于奢摩他毗婆舍那品，所有调举心以解脱啊，是修舍之，就修舍之。其实他这个是偏讲调举心，其实是两端的，因为在其他地方是讲两端，就是或直，或就在沉，或是在举，太调举，这时候才叫舍。也就是说，其实两头的过失都不见了，这时候才叫舍。假如哈，因为这里它是简单这样谈的哈，因为实际上在其他一曲实际上其他地方谈法，它是直举舍三个，直举舍三个。那如果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因为如果只是纯粹对调举的话，那会产生这个舍变成是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舍是针对调举的话，会产生这个舍变成是直的部分，不是这个舍是就举跟舍直两端，到最后发觉不需要了，这时候是那种平衡状态，它不是不管，它不是不管，它是一个平衡，它是一个平衡。所以它没有过失的时候，它在奢摩他或毗婆舍那品的所有调起心解脱的时候是修舍，就是你所有解脱不是真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超三界的解脱，就是不受束缚了，不受昏沉调举所困惑的时候，这时候你修舍。是这样，所以这句话有没有符合他这一讲法？其实也符合。也就是说，当你如果你未摧伏沉掉，必无舍故。没错， 事实上，因为成点必须要解脱的那个调集分成了以后，才是修舍识啊。就这时候没有成跟调的绑着的时候，是修舍识，修舍识的时候。好，我们再看啊，持舍体性，如声闻地说，以止观品调罗正住任运转性，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引的那个地方，有堪能性，得此舍后修三摩地，成调未起之事时，令舍现前不发太过精进啊。一样，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啊，此等如辩中辩论啊，云。依住堪能性，能成一切意，由灭五过失，勤修八端行啊。那懈怠妄圣言及沉默调集这三个，不作行四，作行五，就是五个过失，懈怠一个，妄圣言一个啊，及沉默调集，他沉默调集把它合在一个，就三个，不作行该做的没做过失，还有做行不该做的你做，这也是过失。所以有五种过失是修定里面的过失，那我们就必须要对治这个五过失，那也修什么八段行，以八段行来断持五过失。所以你看，其实如果你要真正的话修定的话，你应该意念这些叫武林秘籍啊，这就是武林秘籍，你应该就依教奉行啊，你不要光只是简单讲，你就是照着这个道理，是你应该是依着它来修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五过四为五过失啊，懈怠妄圣言及沉默调集不作行，作行四为五过失，修所依能依及所因因果，不忘失所言，绝了尘与调为断而作行，灭时正直转，这是在引辩中辩论里面所说的。那他这个后头他有解释这个东西啊，解释他里面的道理哈。如果修，我们看看这个他的解释，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依住啊，他这个一开始不是依住堪能性吗？依住就是为为除障品发情精进，依此而生心堪人性圣三摩地，此即能成神通等。一切毅力之依处啊，就是说禅定是什么？他这里讲叫修所依能依啊，即所因能果啊。就是我们若依以住，这个住堪能性就是指这个禅定。依禅定的话，能成就一切意，就像那个《一教经》里面啊，自信一住，无事不办，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你依这个发情清净啊，能成神通。乃至一切毅力一切功德啊，很多功德是依止观而来的嘛，故业能成一切意嘛。此三摩地要灭五种过失，勤修八种断行，乃能发生。那五种过失为以加时时加行时啊，懈怠为过失啊。加行的时候你懈怠，你正在开始发动的时候你懈怠。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有时候在讲讲说，假如有可能的话，我们平常保持一个习惯禅修，可是如果正加行的时候，那就把因缘就撇开来，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怎么？不要再懈怠，让他什么？这里面他也举很多例子，在钻木为生活的时候不停。我们现在很少用这样的想法，就是你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一路上保持一个健康平稳的，不要太英雄主义了，不要去当烈士啊，就是一种很正常的、很稳定的、不断在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天天，我觉得包括精进修学，那个态度都是要很理性。他目标很单纯，他也不是那种抱着一份很不寻常的心，那么就是练习啊。然后就是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直修，日日夜夜，有什么问题就调整，不断调整，就加工用心，不断的积极去调整，功夫不让它停。 那从一开始也认知刚开始的障碍过程当中如何到最后怎么样，这样的过程能不能成？可以，这很有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
活动星期日。